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一次说阿罗哈，我们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办大大小小的选举啊。而在竞选的期间呢，竞选人就是候选人、辅选人。乃至于一般的选民啊，都可以说啊，直接、间接啊，或深或浅的啊，介入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社会活动啊，有很多人都非常关心我们的选举文化要如何才能够不断的改进，我们。不希望啊，因为选举的活动非常频繁，而对社会发展啊，对国家各方面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从我们说好话这个角度来看选举文化的话，我们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个课题啊。就是候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符合或遵照啊一般正常的优质沟通所应该遵守的很多大原则呢？我很希望我们全体选民啊，当然，当我说全体选民的时候，当然就包括候选人啦。以及辅选的朋友们，我很希望所有的选民，大家一起来期待高格调的、高品质的竞选演说。我相信，如果我们这种期待啊，能够实现、能够达成的话，我们可以打包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台湾的选举文化品质提高了，台湾的竞选和选举风气啊改善了，就为了提高我们的竞选的啊文化，就为了提升我们这种啊社会风气，就展现在竞选期间的这种社会风气呢，我今天选择一个题目啊。想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交换意见，这个题目就是期待高格调的竞选演说。竞选演说，它的品味啊，可以说是候选人品德、学养跟政治愿景理念的最好的一面镜子。甚至于可以说是检验民主制度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多么幸运呢、台湾呢、已经完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奇迹。台湾政治民主化这样重大的、巨大的工程呢、随着总统民选乃至政党轮替相继实现了，而宣告完成了。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全国同胞啊引以自豪的啊，当然也是值得举世赞赏的一项政治奇迹。可是啊。从台湾选举文化和民意代表问政品质这些角度来看呢，台湾民主机制的运作，如果还想要进一步达到像英美这些先进国家那样成熟的境界的话，显然呢，我们不得不实话实说啊，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绝对不能以现有的成果为满足。为了要加速促使台湾民主制度越来越精进元首，从法治运作的改良乃至人民民主素养的增强，必须要多管齐下，继续要分头来努力，才能够达到啊改造工程的逐步成功啊。其中呢，我觉得最基本的一项最迫切的工作，就是有赖候选人和选民共同来推动选举文化优质化的工程。我今天就是想在这儿很恳切的拜托，也很恳切的来呼吁大家，真的要努力来进行选举文化优质化的工程。我认为这项改革的措施呢，可以从提升候选人的竞选演说的格调或品味，以及加强选民对竞选演说的关注与批判能力做起。我相信很多选民都对品质粗劣的或格调很低俗的竞选演说越来越不耐烦了，越来越觉得难以忍受了。我也相信很多候选人将因为深深警觉到这一点而开始格外讲求要推出高格调高品位的竞选演说了。我想候选人跟选民之间呢，这种互动关系啊，只要能够发生这样正面的转变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可喜的进步的开始。常常听人说有怎样的选民就有怎样的候选人，这句话真是很有道理耶。如果我们选民啊，这很能够接纳某种格调的这种竞选演说啊，人家在竞选演说中啊，这个做出很不理性的或者是甚至于造谣诽谤这一类攻击，也是这个听若 无闻，视若无睹，那候选人当然他乐得用那种方式啊继续做下去，那真是恶性循环呐。所以我是觉得，只要大多数的选民啊都会贬斥、排斥或不屑品味低劣的竞选演说啊，相信大多数的候选人绝对就不敢再拿缺乏格调或品味的竞选演说来倒进选民的胃口啦。我相信选民这种监督的或批判的这种能力的提升啊，可以说是选举文化优质化的一个必要条件。究竟怎样的竞选演说才能算是品味高超的呢？其实我一开始啊已经点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那就是凡是能够展现候选人高超的品德学养跟愿景理念，同时对民主制度优质化能够带来正面的效益的，就可以称作是品味优美的竞选演说。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的，我们就可以说那就是品味低劣的演说，那就是不值得选民赞许或接纳的 竞选演说。我想这样一个简单的评断标准呢、首先就是强调候选人的品德学养。在这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加以强调啊。我们不是常常说我们要选贤与能吗？我们当然是要选出贤能的人。什么叫贤能啊？贤能就是品德学养啊，专业知识都很好的人啊。如果品德学养啊，专业知识都不够好，那就不是我们要选的对象啊。说到这儿，我想我们当然在品德学养方面啊，我们从他的口才跟口德的表现可以看出来，候选人当然应该认同发扬口德运动啊所强调的一些基本价值，当然要借由例行实践说话的很多基本准则来推展这样的一个社会公益运动了。也就是有鉴于此呢，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推出竞选口德歌啊，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想啦。我们很不希望候选人彼此在进行所谓遏止口水战，因为遏止口水战呢，就表示他们在竞选当中说话的时候违背了很多基本的沟通的要求或美德。我所以会再三强调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啊，理由实在是很简单，因为政治人物啊，站在台面上啊，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对我们整个社会全体国民都发生直接的影响啊。我们甚至可以大声的要求候选人，我们要跟他们指出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就是你们没有权利啊，用遏制的表现来影响我们社会文化的提升啊。因为你们应该是我们国民的表率才对啊，你们在台面上这个言行的表现真的是应该都成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才对啊。如果你们所树立的不是好榜样，而是坏榜样，那你教坏我们的小孩子啊，这个责任是很大的。你误导我们的选民也跟着你们一样那种作风的话，你真的是破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啊。所以我是从这里啊，就是强调啊，候选人政治人物应该善尽一种社会责任，就如同我们常常说啊，我们的媒体也要善尽社会的责任啊。我们多么盼望因为选民对高格调高品质的竞选演说怀有一股很热烈的期盼，而促使候选人呢知所警觉，能够尽量在沟通的时候，在发表竞选演说的时候，好好来符合口德的基本要求，否则那可怕的遏制口水战将会让我们整个社会啊付出太大的代价了，将会使我们的社会文化的品质啊向下沉沦了。 你想想看，如果有些候选人他罔顾这种社会的责任，罔顾这自己本身的这种啊公共形象，而在竞选演说中啊随便造谣诽谤，任意对竞争的对手施加很惨烈的人身攻击，或做出其他不该做的事情，那么他们的竞选演说啊，即使搬出很好的专业的一些政见啊、构想啊，甚至于运用很华丽的言辞来包装、来阐释很美丽的愿景规划啦，啊，那又哪里还有什么品味可言呢？如果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吞不下那口怨气啊，被对方污蔑啦，或者诽谤啦，或者是啊抹黑啦等等，他心中有激起一种仇怨啊怨气，也又为了啊这个可以说是配合选民那种胃口啊，也被迫采取以怨报德这种手段来反击对方，也跟着啊不顾就事论事，尊重意见，也不管慎思谨言等等美德啊，开始啊到处滥用啊最卑劣的恶言毒语哈来报仇的话，那请问这个不同派别之间的这种候选人之间那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就自然就形成了，到那个时候又哪里还会有多少竞选演说称得上是有品位有格调的呢？假如啊，我都是在做假设，我不做攻击，呵呵，假如我现在所描述的这种现象果然发生的话，那我们的选举文化又怎能期望它啊很有效的提升呢？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发现到候选人他透过他的口头表达真的就可以带给我们国家社会好的或坏的很多影响啊。我们站在善良选民的观点，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所带给我们社会国家的影响都是正面的，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发挥口德啊，不仅将为候选人立下改造社会与崇尚民主的这种功德，而且也能够为他们赚取更多选票的这种实质利益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种心声啊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很希望我们选民这样的一种心声啊让每一年举办的任何选举活动当中的竞选人候选人都听到啊，我们甚至还要向他们很明确地表达说，各位候选人，你如果能够在竞选演说中展现很高的格调 很高的品位的话，我就投你，我就把我神圣的一票投给你。否则呢，你休想得到我这一票。如果我们能够用种种这些幽默的、委婉的、理性的、礼貌的方式啊，表达我们这种心声的话，我绝不相信候选人他会不重视我们的要求。当然了，我可能也有点乐观吧，我但愿我的乐观呢，最后会得到验证，证明我不是过度的乐观。换句话说，候选人，我请你帮我忙啊，不要让最后事实的结果啊，证明我前面所讲的这种理想啊是空洞的，是得不到候选人支持的。但愿不是如此啊。当然，一篇竞选演说的品位或格调，除了必须首先呢打好口德的基础之外呢，还需要具备有关当选后施政或问政能力的那种专业素养和领导特质等等条件。因此呢，候选人必须在演说中啊宣示一些兼顾理想与现实，而且能够真正带给国家与人民最大福祉的政见理念。也就是说，凡是哗众取宠、虚华不实、肤浅短视种种那种意见啊政见呢，都将会严重贬低演说本身的品位跟价值。最后，我想再举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啊，就是在民主先进国家，一些候选人的竞选演说啊，都能流传下来啊，甚至很多都传到国外，被当作演说的范本或重要的历史文献来研读啊。我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候选人啊，能够为历史做见证，透过你们将来要发表的高格调高品位的竞选演说啊，来凸显民主制度不断上升啊这种趋势，来凸显民主制度的运作有赖于竞选人或候选人本身品位跟格调的不断提升。我在嘉义大学开英语演说课啊，我就放过一些竞选演说的录影带，我真的是蛮欣赏有些候选人能够透过高格调高品位富有感动力启发力的演说啊，来做他们的政见宣示，最后赢得选民的认同与支持。我非常了解很多候选人都有所谓文胆来替他们撰稿，所以最后呢，我也很希望担任文胆的朋友们，你们也能够听到像我今天所发表的这种期望，因为我相信台湾的选民一定大多数都是期待未来的所有候选人发表的竞选演说都能具备 高超的格调。所以也可以说这种愿望的实现也有赖于文胆们的努力啊。各位朋友，让我们怀抱着乐观喜悦的心情来期待未来台湾高格调的竞选演说吧。谢谢。